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这是宋史。上一回我们讲到郭威修改了皇帝要杀他的诏书，然后郭威非常难过的把诏书拿给他的下属们看。好了，这比什么都能鼓舞士气，部队立即集结，当天就向首都开封进发了。被无数激愤的人簇拥着走在反叛的路上，是一个什么滋味啊？郭威在五代十一国里活了一辈子，类似的场面经历了很多，但是成为主角还真是第一次。但是郭威觉得很郁闷，他郭威居然有一天要对一个小毛孩动手了吗？或者他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吗？郭威并没有担心失败，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失败，但是问题是啊，他想要一个怎样的胜利？就此杀了刘承佑，那么谁来当皇帝呢？是他郭威自己做吗？这个预算以前还真没做过。还是只给刘承佑一个教训，让他从此懂得怎么做人，然后就算了呢？毕竟一个小孩做事没经验，也没个轻重，什么人都得有个学习和熟悉工作的过程，不是吗？但是一个人终究会长大，而所有杀人不必负责任的人都善于记仇，谁能保证刘承佑真正成年以后会放过他郭威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让郭威极为头疼，简直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这件事在郭威的心里不停地盘旋思索，让他时常出神，以至于他的同盟者一个个加入到位，他都有些心不在焉。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人报告抓到了一个奸细，已经审明是刘承佑亲自派来的，他才猛地清醒了。带上来。郭威一反常态，对一个奸细极为重视。接着他和这个奸细单独相处好久之后，这个奸细才悄悄地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奸细走了以后，郭威才稍微松了口气。郭威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有人为他去做了，就是这个奸细。他衷心的祈祷这个奸细一路顺风，平安无事的回到京城，好让他亲手缝在这个奸细衣领子里的密信能让刘承佑看到。在信里头，郭威郑重地向皇帝保证，他绝对没有反叛之心，他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能活命，他和他的将军士兵们都是绝对拥护陛下的，请陛下千万不要轻信某些人的造谣，要以和为贵，给和平一个机会，同时也给你刘承佑自己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才是这封信的真正内核。如果刘承佑还没有大脑平滑到连游戏规则都不懂的话，他就一定会明白郭威到底要说什么。其实很简单呢，那就是我郭威还活着，带着大批军队正向你靠近，随时可以做掉你，而你绝对杀不了我。不过呀，你也不用怕，你手上也有我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全体家眷，他们都还留在开封城里，随时都有可能被你先期杀掉，所以我们谈谈吧，这对谁都有好处。这实在一点都不复杂，无论谁都应该知道怎么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各谈所需，哪怕只是一时之计。然后郭威又开始了等待， 忐忑不安，心惊胆战的等待。但是他害怕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可真是可怕呀，就是连游戏规则都不懂的人才最可怕。刘成又接到密信以后，没有对郭威做一个字的回复，他直接把郭威留在开封的全体家属一个不留的杀掉了，其中还包括郭威养子柴荣的家眷。这时候啊，柴荣已经有三个儿子，郭威更有两个儿子。刘成又绝对想不到他杀了这些人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同时给赵匡胤铺平了决定性的道路。刘成又完全断绝了郭威的后路，同时也把他自己的后路彻底断绝了。悲愤的郭威在华州誓师，决心攻占开封。为了必胜，他听从了王浚的建议，向军队郑重承诺攻陷开封，尔等可以在京城剽掠一巡。刘成佑啊，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一定要你死。郭威迅速逼近，进兵之快令开封措手不及。从当年的11月11日后汉皇帝刘承佑杀三大朝臣夺权算起，11月14日郭威接到的密报，16日就已经起兵抵达了澶州。大家伙还记得澶州的主持人是谁吧？对了，就是王殷，最早给郭威通风报信的人。也就是在这一天，郭威通过奸细给刘承佑带去了密信。18日郭威进驻了华州，到20日郭威已经马不停蹄到达了封丘，距离京都开封不足百里。面对近在咫尺的致命威胁，后汉的二世祖，对不起啊，他真的是第二任皇帝，刘承佑反应积极，他抖擞精神，再一次向四面八方发出诏书，命令各地的节度使火速向他靠拢，带兵进京擒王。让他振奋的是，响应的人数相当不少，其中最大的兵力来自兖州，是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的部队。然而隔天之后就有了证明，这位节度使真的是非同凡响，有人有枪了，这让开封的君臣们都松了一口气，悬在半空中的心也变得安稳了一些。这至少证明了皇帝的威信还在。但是另一个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钱。按照惯例，让军队开工得事先赏钱，这合情合理。如果有谁说打完了仗再给钱，那他就是混蛋。难道说让很多死尸再起来领钱吗？但是问题是啊，国家实在是没有钱呐。近几十年来，在后汉的大地上，各个朝代的各位皇帝以及契丹人不停地搜刮掠夺，已经连豆腐渣都挤压不出来了。这时候皇帝说要钱，估计就算是把皇后给卖了，都别想卖出个好价钱。最后皇帝的亲信给宰相跪下了，再三叩拜，声泪俱下，请相公为天子着想，不要再吝惜财物了。宰相的面色惨然，摇头不语，真的没钱呐。亲信们绝不起来，说出了真正的打算。宰相，国库里还剩下点钱，就请相公全部拿出来吧。 宰相长叹了一声，再没有说话。就这样，后汉没有国库了，只剩下了库房，而这些钱分发到了士兵的手里，每个人也只得到铜钱20贯，而且这还只是禁军的特殊待遇，外地的兵在此基础上再次减半，只有区区10贯钱。就这样，在公元950年的11月20日，后汉皇帝刘承佑的部队带着这点可怜的卖命钱开赴战场去迎战，只要取胜就可以在京都开封剽掠一巡的反叛军。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公元950年11月20日晚，刘承佑在开封城头目送着他的军队开赴战场。军队的数量似乎已经很多了，包括赶到的援军和开封城里几乎所有的禁军，这已经是他现在可以动用的全部力量。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能赢吗？刘承佑的心底不由得泛上来他本不愿意再起的回忆。多年前，他曾亲自到郭威的家里求救，那时候的郭威是他唯一的救星，是他赖以震慑群臣、稳定江山的人。换句话说，郭威就是他后汉王国里的第一军事强人。现在这个强人反叛了，还有谁能制服他呀？慕容彦超目前也就只有他了，但是他真的行吗？刘承佑顿时心乱如麻。慕容彦超年龄不详，出生地不详，父母不详，过往经历统统的不详，遍查新旧五代史书都没有这个人的任何记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个男人，当时的身份是驻防兖州的泰宁节度使，除此以外啊，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而就是这个人将决定皇帝刘承佑的生死和后汉江山的成败。必须承认，我甚至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当时刘承佑心中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谁，但是郭威进军的速度太快了，已经不允许他做任何的选择。全国秦王人马谁跑得快，谁到得早，他就只能依靠着。而慕容彦超到得最快，带的人马也最多，这也直接证明了他的活力和热情最旺盛，所以他就是最佳的人选。所以啊，慕容彦超并不是被历史所选择的，而是他主动的创造了历史。这多不容易啊，谁能自主自己的命运进而撰写历史啊？事实证明，连郭威都是被迫起兵，不得不反抗以求活命。历史记载，在这一天里，慕容彦超是充满了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去迎击郭威的。临行以前，他对年轻的皇帝做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臣必胜。在臣的眼里，北军不过是些灭蒙小虫，可以随手捏死，我要为陛下活捉郭威。然后他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了战场。在那里，他在史书中给自己留下了印记，正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虽然表现得非常搞笑。公元950年11月21日，封丘之南刘子坡，欧阳彦超终于 遇到了郭威。只见对面旌旗招展，号炮连天，人马一眼望不到边。他的部下们看到这样的声势，不禁都有些发怵。可慕容彦超却变得更加亢奋，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下令列阵，眼看着一场大战就此开打。突然有人报告，皇帝陛下亲自到战场来了。欧阳彦超立即更加精神焕发，他先下令手下们都站得更直，把刀枪摆得更整齐，然后才请皇上过来。皇上来了，带着三四位宰相以及几十个大臣，个个风尘仆仆，神色庄严。这些人阅兵勉励，许诺胜利以后的幸福待遇，直到过场差不多都走完了，皇帝才在慕容彦超的耳边轻轻地问了一句话：怎么样啊，到底有没有把握呀？这才是刘承佑之所以一定要赶到前线来的重要原因。这句话要是不问出来，他会憋死，会急死，会焦虑而死。就看见慕容彦超猛然间激昂了起来，仿佛一下子变得极为高大，他声音响亮地回答：臣必胜，请陛下看臣如何破贼，臣不必与他们交战，只要在阵前喝令，他们就会投降。呼，皇帝和大臣们都吁出了一口大气，他们要的就是这句话，满意了，终于放心了，他们就此后退，以免影响节度使阁下开工。可惜呀，他们走得太快了些，只要再稍微等一下，他们就能听见慕容彦超的另一句话。慕容彦超像是很随便地向身边的手下们问了一声：喂，对面除了郭威还有什么人？此言一出啊，石破天惊，他的部下们立即全体面无人色。天哪，马上就要开战玩命了，他们的统帅居然还不知道对手具体都是些谁？难道慕容彦超接到诏书，带着他们一顿狂跑，一路跑到了这儿，在此之前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吗？面面相觑之后，终于有人说出了答案。就看见这次轮到统帅的脸色变了，慕容彦超像是有了些许的犹豫，但是他还是马上就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进攻！这场战斗由慕容彦超主动发起了进攻开始，然后大约半个小时都不到就完全结束。形势发展之快，让观战的刘承佑都来不及表达任何失望的情绪。他只看见了慕容彦超的部队向郭威的部队发起了冲锋，然后两军相接，然后一片混战。片刻之后，两股相对冲击的洪流就汇成了一股，向一个方向急速流去。慕容彦超跑得比谁都快，马不停蹄，比他接到诏书奔向开封跑了第一的时候还要快。一路狂跑，又一次跑回了兖州，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从此以后，刘承佑就再没有见过这个人，而郭威也在战场上被这个人弄得一片茫然。征战了一生了，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物呢，来去如风，居然还来不及抓他。等到郭威反应过来，战场上已经全是他的人了。刘承佑呢，也不见了。在混乱之中，刘承佑尽管失望，还是证明了年轻人的反射神经就是要比中老年人的要快一些。他比郭威先反应了过来，抢先向开封撤退。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他还年轻啊，还是皇帝啊。而后汉还有别的很多的节度使，只要他还活着回到开封坚守几天，就会再有生机。但是刘成又错了，后面发生的事儿已经被这个时代的人们弄出了规律，执行成了惯例。他在开封城下被自己的臣子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只得选择了逃亡。而郭威呢，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的兵直扑开封。在这儿大家请注意，是他的兵而不是郭威本人。这时候的郭威已经身不由己，他的士兵们都清楚地记着郭威在开战前的许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平日里在开封城可望而不可及的钱财，或者远比他们高贵的女人。这时候啊，他的兵已经疯了，他们要去抢。至于刘成佑呢，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自有旁人替他收拾。开封又一个千年古都，繁华世界，连耶律德光这样的蛮族酋长都舍不得下手的人间天堂，正面临着他自己子民的掠夺刀枪。只要再过片刻，他就会火光冲天，哀嚎遍地，满城都是空前亢奋、四下乱窜、肆意抢夺的士兵，无数人都将家破人亡。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珍惜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是这个模样？如果还不明白我们身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四大文明古国成员，五千年以来却只留下了两座皇家宫殿以及无数在外国博物馆里保存的文物的话，就请正视这时候的开封城吧。我们的文明和骄傲就是这么被毁灭的。朋友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的确应该自卑，因为我们总是被自己人无情地糟蹋。郭威的士兵进入开封城以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下回接着给您说。